弟兄姐妹早安，新年好。今天是19年的第一个主日，愿大家新年蒙福平安。我们的正道主题是信念立志突破瓶颈，约翰福音第5章，非常熟悉的经文。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信念立志了？应该有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19年比较流行的信念立志。首先，节食，吃得更健康，减肥，更多的运动。第3，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不议论不听跟我无关的事情，更多的渴慕神，经历神，多一些耐心，温柔，忍耐，更多的爱自己，这个蛮好的。你们多少人立志要更多的爱自己？这是我们当中一些人的立志，包括我自己的立志也在里面。绝对不熬夜，做得到吗？其实每个励志的人都是要突破瓶颈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励志。减肥的是要突破健康的瓶颈，省钱的要突破财政的瓶颈，控制自己话语的人要突破关系的瓶颈，渴慕神的人要突破灵命的瓶颈。突破瓶颈必须励志，不但新年要励志，一生都要励志。华里克 Rick Warren 牧师这样说，无论任何年纪，人生在世必须有梦想，有目标，有意向，否则就白活了。否则就白活了。一位法国政治家说，一个人20岁还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不会有出息。如果他30岁还是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20岁到30岁之间，我们当中很多人处于这个年龄段，应该很不一样。应该大大的励志，但励志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励志，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的励志可能会成为形式，可能成为虎头蛇尾。基督徒的励志应该出自神，依靠神，为着神。我健身是因为要有健康的身体来敬拜，来服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传福音。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大家新年立志，靠主立志，靠圣灵得力，荣耀归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清晨，我们共同的聚集在这里，感谢你在2018年所有的赐福，以致我们可以平安地进入2019年。我们仰望201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来的日子更近了一年，让我们更加的警醒，更加的勤奋，能够为主而活，能够为主立志。我们看到19年所面对的挑战，不但是从个人、教会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都面临许许多多的危机征战，是我们靠自己无法超越的。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心更加的绝望、焦虑、空虚，在等待着什么事情，但是不知道什么将发生。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主你必将再来。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仰望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来依靠你。赐福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听了心有所感，能够被主的话语所触动，知道我们是得病的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有完全的医治，有崭新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5章瘫痪病人的故事来认识我们人生，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瓶颈，也能够靠主来超越这些瓶颈。首先要突破瓶颈，我们需要识别找出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瓶颈。所谓的瓶颈就是阻拦我们生命成长，妨碍我们的健康，使我们远离神的各种的因素。我们必须仔细地审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从灵命到性格到品格到爱好到身体，看哪一些领域阻拦我们健康，阻拦我们成长，阻拦我们认识神。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约翰福音第5章开始这样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事以后，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就是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当时已经死了，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是在迦南地水变酒的神迹，也是在他的家乡所行的。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也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经文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没有记载一件，只是记载了他洁净圣殿并且说的一些话。而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描述了耶稣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所过的一个节期，没有具体的描述，只记载了这一件神迹并之后的两段大对话。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又回到了加利利。约翰福音记载了主所行的七件神迹，这件神迹是第三件。神迹的英文是 sign，S-I-G-N， 就是路标，英文翻成 sign， 没有翻成 miracle 或者 wonder。 路标的意思是指明方向，表明目的地。路标本身不是重要的，目的地是最重要的。约翰福音所有的神迹，七件神迹都是 sign， 都是路标。它要显明什么呢？约翰福音的七件神迹指明的方向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注意这个神迹是 sign， 路标，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中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的结果是得生命，就是永生。信的过程是不断的持续的，我过去信，我现在信，我将来仍然信，这是约翰福音中信的三个特征：对象、结果、过程。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中神迹的意义，我们要特别留心每一件神迹之后特别的对话，往往是非常长的，长长的对话。因着这些对话表明了神迹真正的方向跟意义目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七个神迹当中的方向跟目标。这往往也是我们在看约翰福音当中最容易忽略跳过去的内容，因为很长的对话，有些对话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只看了神迹就越过对话，但是恰恰是这些对话是神迹真正要说明的，闪光点就在这些对话当中。那么今天这个故事的闪光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第十八节的经文，所以犹太人约法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注意，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个故事的中心重点就是他与神平等，耶稣称神为他的父，他把自己与神等同。现在我们一起来查看寻求这个故事当中的瓶颈，这个摊子的瓶颈。大家想想，这个摊子生命中有几个瓶颈，有多少瓶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然二节经文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池子旁边有五个巨大巨大的大理石柱子，结合着古老的传说，有一个天使会定时来到这里搅动水池子，凡第一个下水的人不管什么病立刻得到医治。这是古老的神秘传说，加上巨大的池子跟这个池子的名字，产生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所有来到这里的病人都是被这个古老的传说跟毕士大池子的名字而吸引，希望自己在这里能得到怜悯，得到医治。但是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个古老传说的真实性已经失去吸引，对自己有没有得到医治也不在意了。 可能偶尔有一个人呼喊，我得医治啦，我得医治啦，荣耀归主，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只要我在这个池子附近，在巨大的柱子附近找到自己一息的安息之地，只要我能够得到人的一些施舍，只要我能得到一些病友，认识一些病友，彼此建立关系，我就很满足了。我不知道这个摊子在这里多久，但从他的回答，我们似乎看到他对一个神圣的医治已经失去了信心跟愿望。毕士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家，许多人在这里要得到施舍而不是医治。毕士大宏伟的大理石柱成为很多人的依靠跟骄傲，毕士大古老的传说给这里赋予了宗教的色彩，这一切都让来到这里的人处于一种没有神的安稳之中。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宗教的瓶颈。宗教的瓶颈，这种瓶颈对寻求神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我们是因着超自然的神而来，但久而久之反而满足于非超自然的环境、关系、形式、礼仪，一点点神秘的传说，而不是对这位超自然的神有一个真正的渴慕跟认识。教会就像毕士大神怜悯之家，我们来了，信了，固定在这里服侍敬拜，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忘了我们是要在这里得怜悯、得医治，我们忘了自己还是病人，我们忘了需要得到神超自然的医治。我们回家之后看什么？还是美剧、韩剧、连续剧。我们回家之后还是微信红包、斗地主。这就是我们在教会跟家庭之间的差别。我们仅仅活在宗教当中，宗教就是一些礼仪、一些仪式、一些浮表的敬拜。宗教的瓶颈限制人，让人无法真正的经历超自然的神，经历超自然的生命，而仅仅流于形式。活在宗教瓶颈当中的人，生命没有绝对的改变，有一点点改变，没有根本的改变，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不仅要活在主日的敬拜服侍当中，我们需要经历超自然的神。教会不能仅仅满足于人数跟奉献，团契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聚会聚餐，你好我好。我们要问问自己，我自己究竟对这位超自然的神有多少经历，过去一年有多少经历，新的一年当中我有多少的渴慕，我的生命自从信主之后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改变。凡生命很少改变的都活在宗教的瓶颈当中，对新生命、对超自然的神没有多少的认识。我们来检查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瓶颈。三节经文讲，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原文是有四类病人：生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软弱的。这些人都需要医治，这些人都需要怜悯，这些人也需要互相的帮助互助，而不是彼此竞争排斥。那个摊子后来对主这样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成为彼此的阻拦，我们成为彼此的瓶颈，成为对方经历神得到医治认识神的瓶颈。今天有些人在教会并不追求神，不追求圣洁生活，不持守信仰的原则，不团契侍奉，第一次见面就彼此加个微信、加个群，私下做个朋友，然后邀请吃喝、帮忙、娱乐、交友。这些人来教会并不是要真正的认识神，而是要自己结交朋友，因此也成为我们当中的瓶颈。教会并不是社交场所，教会是经历神、认识神、敬拜神的地方。福音书中有一个真朋友相助的例子，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 有四个健康的人抬了他们一个病友，瘫痪的病友来见耶稣。当时人很多啊，围在耶稣旁边，他们进不去，就怎么样啊？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把人家这个房顶拆了个洞，然后爬到房顶上面，把那个瘫子朋友从房顶那个洞里面降到耶稣的脚前。哇，我真佩服这四个朋友啊，有这样的朋友多好啊，为了我能够把人家房顶拆了然后降到耶稣的脚前，为了让这个人得到医治。我不知道后来那个房主怎么让他们赔偿损失，如果要赔偿也是这四个朋友，这个摊子啥也没有。有这样的朋友多好，为着朋友的医治能够付出一切，不顾一切，不计代价。我们需要很好的审查自己生命中的朋友，哪些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命真正有帮助的，哪些是拖我们后腿的。另外，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他人灵命的成长产生阻拦，我们是不是其他人生命成长的瓶颈。希望2019年是我们彼此建造互相帮助的一年，也愿2019年我们认识一些更多的渴慕神的朋友，渴慕神的基督徒，不活在瓶颈当中，造成别人的瓶颈。第五节经文这样讲，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了38年，当时很多人的寿命就是30-40岁，你们知道吗？2000年前的寿命也就30-40岁，然后就去世了。这个人的瘫痪年日跟他一生的年日几乎，跟他的寿命几乎一样。你想他有多痛苦，知道自己的年日也就这么多年了，38年，我没有几年可以活了，但是我一生就活在瘫痪痛苦当中，一病就是38年，这是何等悲哀的境况。在所有的病人当中，主为什么拣选了他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38年就是犹太人在旷野里的时间，然后就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以这个病人的38年来预表基督徒属灵的一个生命，就是在旷野之后必有崭新的希望。我们旷野人生之后是生命之地。其次就是主的怜悯，主的怜悯，也许在众多的病人当中这个人的痛苦最大。主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非常怜悯的讯问。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过病，有没有没有生过病的？每一个人都生过病，都活在病痛当中，有慢性病，有急性病。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意识到疾病是生命的瓶颈？疾病是生命的瓶颈，疾病可以严重的消耗我们的健康、时间、学习、工作、人际关系、交友、敬拜、服侍、情绪，我们的资源，可以严重的消耗我们生命中各样的资源。有一个生病的人这样说，疾病吞吃了我，偷窃了我的喜乐。美国2016年花费在医保方面的费用为3.4兆美元，占他们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8%，也就是每6块美元有1元是花费在医保方面，跟疾病有关。你想这个费用有多大？这个费用有多大呀？除非我们意识到疾病是我们成长的瓶颈，我们不会想方设法的去排除、去突破。我见过一个牧师，手上有特别的皮肤病，我就问他：“哎，你这个怎么回事？”他说：“哎呀，这就是皮肤病，一直这样的。”难道我们就一直承受这种疾病的结果吗？疾病提醒我们什么呢？疾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神，不仅仅是医生，不仅仅是医药。疾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列王记中，犹大国有一个王叫亚撒，这个王是不错的王，但是圣经对这个王最终的评论是，亚撒病的时候没有来求耶和华，只求医生。疾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的医治。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是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之神。如果我们在疾病当中不祷告，不寻求神，不带祷，不求神的医治，我们就是活在疾病的瓶颈当中。我在这里打出疾病瓶颈的一些表现：屈服于疾病的现实，对神的医治失去信心，不为自己的疾病祷告，不管这个疾病有多久多么绝，我们已经失去信心，不再祷告了，不为他人的疾病祷告。疾病当中首先想到的医生药品，很少想到神。请大家思想一下，你在自己的疾病当中第一想到的第一念头是什么？你在自己的疾病当中是如何祷告？多经常祷告？你有经历神的医治吗？这次我们去美国芝加哥见我的父母，当天晚上我爸爸就分享了他的身体，他的腰动过大手术，他分享身体又有一些新的状况，腿又发麻。那天晚上我们睡觉前，我就为我爸爸祷告，我们一起围着他，我说为爸爸祷告，为他的腿祷告，我们一起为他这个腿来继续来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着一些疾病，不管慢性还是急性的，也许今天早晨你就活在某种疼痛当中。在这些疾病当中，我们要时刻的祷告，不停的祷告，这是对神的一种信号。我们检查了这个摊子的三个瓶颈，大家还记得哪三个瓶颈吗？宗教的瓶颈，朋友的瓶颈，最后是疾病的瓶颈。大家真的相信宗教跟朋友可以成为瓶颈吗？疾病也是一种瓶颈吗？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会去超越，不会去突破。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是阻拦我们生命健康幸福喜乐平安经历神的阻拦，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极大的意志毅力去超越他们。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光立志还不够，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同在，需要主的降临，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主的能力，而且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突破瓶颈必须等候主的临到，主耶稣必须亲自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还要顺服，瓶颈才可以突破。五章六到八节经文这样讲：耶稣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主为什么问了他一句似乎是多余的话，你要痊愈吗？我前面讲过，这是一个怜悯的询问，但是除了怜悯，为什么问了一句似乎是多余的，你要痊愈吗？答案当时我要痊愈了，当然是我希望痊愈了，病了38年，这么痛苦怎么不要呢？但是这个摊子的回答并不是这样，从他无可奈何的解释，似乎他已经对医治失去了愿望跟盼望。另外，这个摊子的回答充满了抱怨，别人没有把我放在水里面，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摊子仍然活在自我的瓶颈当中，自我的瓶颈当中。在圣经当中，神问人绝对不是要从我们得到答案，因为神是全知的。神问人是要我们反思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瓶颈。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神问该隐，你弟兄在哪里？主问这个摊子，你要痊愈吗？这些问题全部是要人看到自己的处境跟自己的瓶颈。今天你我的生命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瓶颈，主都知道，主也可以这样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才可以回答主我要。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或者知道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主我要。大家明白吗？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也要定义超越，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向主说我要。不然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要，你也不知道你要什么。主给了摊子三个命令：起来，拿，走。这三个命令头两个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式， 第三个走是现在式，起来拿褥子走，强调的是走现在式，走起来跟拿目的是为了走，就像妈妈早晨叫孩子宝贝儿起来了吃早饭，接下来什么去教会，起来吃早饭去教会，目的方向是去教会，起来跟吃早饭都是为了去教会。起来拿走这三个行动的能力都不是这个人所拥有的，而是从主的话语而来的，主的话语使他站立起来，主的话语使他拿起褥子，主的话语使他行走，因为他已经38年没有行走，没有站立，他完全没有能力。起来拿走全部是出自主话语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神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极大的能力，可以在一刹那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在这一刹那改变这个人38年的瘫痪。主的话语蛮有能力，大有能力。那你讲这个人不是成为机器人了吗？起来拿走都是主的能力，那这个人不是像一个机器人在主的能力当中走了吗？其实不是，起来确实是主完全的能力，让他完全的站起来，但是拿跟走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做决定去拿，他必须做决定我要走，即使站起来他也不一定要拿，他也不一定要走。所以主有能力，人有责任，主赐能力，人要顺服，不顺服就是犯罪。行走是新生命的表现，拿褥子是新生命的见证。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太行走，成天猫在家里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无法彰显我们的新生命。也有些基督徒在走，但是没有褥子，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没有见证，只有一部分人站起来拿褥子正在行走，所以他们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他们在传福音。今天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很多拿的褥子在行走的基督徒，也就是为他在做荣耀的见证。你我是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拿着褥子行走吗？第三，突破瓶颈，我们必须远离罪恶，在信心中持续的行走，不怕逼迫，不怕阻拦。那人在新生命中行走，他的瓶颈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好高兴啊，拿着褥子在走啊走啊走啊，可以走了，38年没有走，结果怎么样啊？走到一个地方遇见一群人就开始指责他，哎，今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他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你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5:14经文是整个故事的真相，这个瘫子生病的真相是因为他犯了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是因为犯罪，这多可怕。你们想到38年躺在痛苦疾病当中是因为自己的罪，罪实际上是人生最大的瓶颈。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着罪的后果，不管我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很多是我们个人的罪所造成的，是因为我们的罪。直到这个故事的最后把这个焦点点出来了，今天我们要思考，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疾病痛苦患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5:15是个故事的第二次悲剧性的转折，这个得医治的瘫子拿着褥子走的时候受到别人的指责跟质问，你为什么拿着褥子走，今天是安息日。在这个指责当中，他无法再继续为主做见证，反而向犹太人告发主，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拿着褥子走是因为他耶稣让我拿着走的。他 他无法继续的远离罪，继续的行走新生命当中，再一次落入安息日这个瓶颈当中去，多么可悲！得到了医治，突破了瓶颈，但是无法继续行走远离罪，又堕入另外一种瓶颈当中去。主把人从安息日的礼仪当中拯救出来，为了是让他来敬拜那位安息日的主，但是他没有，他继续活在安息日的礼仪条款当中，仍然活在旧的瓶颈当中。今天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赋予我们崭新的生命，赋予我们伟大使命，让我们来做他的见证。可惜我们很多人仍然无法远离罪，无法持续地活在新生命当中，仍然回到我们的瓶颈当中，在传统礼仪说教思潮当中活着。愿我们新年立志不是昙花一现，虎头蛇尾，不是走了一段又活在旧的瓶颈当中去了，无法继续为主做见证。愿我们的立志是崭新的，是持续的，是远离罪的，是不断荣耀主的。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新年立志，突破瓶颈。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五章摊子的故事，省察自己人生潜在的瓶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瓶颈：宗教的瓶颈、朋友的瓶颈跟疾病的瓶颈。另外我们看到突破瓶颈需要等候一个神圣的时刻，主的降临。我们要等候聆听主的话语，并且顺服主的命令。主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其中有权柄，也有人的责任。我们要等候聆听，也要顺服回应。什么时候这个话语临到我们，我们听到了，医治就在其中，更新就在其中。但是我们要等，我们要听。得医治的目标最终是出去见证，而不是仅仅得医治。最后我们要远离罪恶，行在新生命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个摊子趋于犹太人的压力，最终去告发主，放弃了新生命的见证。我们同样会做这样的事情，重新落入瓶颈当中，宗教当中去。约翰福音第九章讲述了一个天生的瞎子得医治，那个瞎子后来成为主新生命的见证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向那个瞎子学习，而不是像这个摊子一样。这是我们反思的三个问题：你新年的立志是什么？你生命成长的瓶颈是什么？第三，在新的一年当中，你将如何以自己的新生命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来吸引我们归向你，提醒我们你是那位医治者。从古到今你都在行医治的工作，你也走在我们当中，你省察我们的人心、我们的状况、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痛苦。你在我们的耳边对我们讲：起来，拿起褥子走。你在我们当中做那更新的工作、医治的工作，我感谢赞美你。主，我愿意在你的使命当中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艰难困苦，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为你做那见证。主，我们也要大胆地祈求，求你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所有的病症。在我们当中不管什么样的病症，主，求你来医治，使我们身心灵都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更新，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每一天活在医治当中，活在盼望当中。愿2019年是得医治的一年，站立行走见证的一年。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